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上个礼拜以来，美国在沙特阿拉伯分别和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举行了会谈。白宫礼拜二发表两份声明，表示美国分别和俄罗斯、乌克兰团队就黑海航行安全达成共识。白宫的声明说，美国团队在礼拜到礼拜二在沙特和俄罗斯代表团举行了双边技术级别会谈。经过讨论，会谈结果包括美俄同意确保黑海航行安全，美国将帮助俄罗斯恢复农产品和化肥向世界市场出口，美俄同意制定措施禁止打击俄罗斯和乌克兰能源设施，欢迎第三国斡旋以支持协议，以及双方努力实现持久和平等。而在美乌会谈的声明中，除了黑海停火、禁止打击能源设施、努力实现持久和平等共识外，美国还将继续致力于帮助实现俄乌交换战俘、释放被拘留的平民和送回被强行转移的乌克兰儿童。白宫还说，美国向双方重申，川普总统要求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双方必须停止杀戮，这个是实现持久和平解决的必要步骤。川普总统最新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对购买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加征 25% 关税。路透社报道，礼拜二委内瑞拉对最大买家中国的石油出口陷入停滞。中国的石油贸易商和炼油商表示，他们正是观望川普的行政令如何具体执行，以及北京是否会下令停止入口。一名经常交易委内瑞拉石油的中国贸易公司高管向路透社表示，该公司将暂停采购四月装运的货物。另一家偶尔购买委内瑞拉石油的独立炼油商高层就说，这项行政令亦可能波及在新加坡采购委内瑞拉燃油的买家。第三名贸易商家说，中国查武炼油厂目前亦都暂停入口，正在等待有关供应是否持续以及价格走势的进一步消息。虽然这样，贸易商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北京不太可能禁止入口委内瑞拉原油，利润微薄，依赖廉价原料的查武炼油厂仍然可能恢复采购。礼拜二，路透社和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斯名字的五名中国员工在被中共当局拘留两年后获释。美斯名字一名发言人告诉金融时报知，我们了解到被拘留的美斯名字集团北京员工都是中国公民，现在都已获释。2023年3月，中共突击搜查美斯名字的北京办事处，并拘留了五名中国籍工作人员。《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北京市统计局在2023年7月5日的裁决中说，美斯名字驻北京办事处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展开涉外统计调查，违反了中共法规。目前中国经济在疫情后一直萎缩不振。此外，川普总统就职后已经对中国商品加征 20% 的芬太尼关税，中国出口面临危机。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当局释放美斯名字五名员工的时间点，正值是中国经济下滑情况下，中共党魁企图向外国商界领袖示好而吸引投资之际。当地时间礼拜二，南韩三星电子联席执行长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63岁。他原本预计在一日后出席三星新家电发表会，噩耗传出震惊业界。韩中熙自2022年起担任三星联席执行长，主掌消费电子和行动装置业务，他还是三星电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他上个礼拜主持股东大会时坦承，公司未能及时应对 AI 晶片热潮，导致股价表现不佳，并向股东致歉。韩中熙去世后，三星宣布由半导体部门负责人，啱在上个礼拜股东大会升任共同执行长的全永月为唯一执行长。三星股价礼拜二当日下跌 0.5%， 同南韩大盘表现一致。分析指出， 韩中熙的突然去世恐怕会影响三星在行销同家电业务上的策略调整，尤其在面对美国关税和全球贸易不确定性挑战的情况下。礼拜一，网络安全公司 Signia 最新报告揭露，一家亚洲电信公司早在四年前就受到中共黑客组织渗透，黑客透过入侵家用路由器进入公司内部网络，并使用多层加密后门和隧道工具收集了大量敏感信息。 Signia 在报告中说，该黑客组织被称为职业蚁，他们入侵了合勤科技制造的家用路由器，以此作为渗透某家大型电信公司内部网络的跳板，并使用多层加密技术在系统中潜伏长达四年，收集大量敏感信息。研究人员并未透露这家被入侵的电信公司名称，亦未说明它所在国家。不过，作为黑客入侵跳板的家用路由器，大多数由东南亚各国电信商提供给家庭用户。Signia 判定，这一项行动应该是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所为，理由包括目标对象的性质、行动目标、黑客的工作时间，以及他们使用了中国菜刀等中共黑客惯用的网页后门工具。礼拜二，美国情报机构发布最新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其中指出美国最大的军事和网络威胁仍然是中共。在这份三十几页的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有关中共威胁部分的比例最大，其余是关于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威胁。报告说，共产中国仍然是美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面临的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威胁。中共会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预先部署，以便在危机或冲突期间进行攻击。报告举例提到了和中共有关联的福特台风黑客组织攻击，以及最近发现的中共黑客组织焰台风对美国电信基础设施的破坏。除了网络威胁外，报告还说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全面、最强大的军事威胁。中共军队可能计划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生成信息欺骗攻击，制造假新闻，模仿人物角色和进行网络攻击。南韩海军礼拜二表示，在川普政府开征对等关税之前，南韩将针对违反原产地标示规定的行为展开专案调查，以确保符合与美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要求。根据自由贸易协定，美韩之间的绝大多数商品贸易享有免关税待遇。据路透社报道，南韩海军表示将对出口到美国的韩国制造产品展开调查，查处在原产国标示方面的违规行为。南韩当局将对故意将外国商品伪装成韩国制造的企业采取坚决行动，这是一项未雨绸缪的措施。因为根据川普第一任期时的经验，加征关税后，美国对入口产品的审查将会更加严格。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可能最早在4月2号对15个特定国家或地区征收高额对等关税，目标可能包括南韩。南韩代理总统韩德珠弹劾案被法院驳回后，已恢复职务的韩德珠日前承诺将调动所有资源保护南韩的经济利益。礼拜一，英国卫生官员报告说，英国约克郡的一只绵羊感染了 H5N1 禽流感，这是目前为止世界首例在绵羊身上发现禽流感病毒。英国首席兽医官办公室表示，受感染的绵羊生活在约克郡的一个农场，此前这个农场曾经发现过鸟类感染禽流感。这种绵羊感染禽流感病例是在对牲畜进行例行监测时发现的，羊奶的检测结果重复呈阳性，表明这只羊已经感染了禽流感病毒。兽医办公室表示，为了防止感染扩散，受感染的羊只已被宰杀，并对尸体进行进一步检测，目前未发现任何其他羊只携带病毒。 英国首席兽医官办公室表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曾经发现过牲畜感染禽流感，但这个是第一次在羊身上发现该病毒，但这种新情况并不表明全国牲畜面临的风险会增加。该办公室亦敦促家畜饲养户对这类疾病的临床症状保持警觉。路透社礼拜二报道，印度计划减少美国入口关税，以避免川普总统将在4月2号生效的全球对等关税的影响。报道引述印度政府两位消息人士称，作为与美国正在谈判的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的一部分，印度准备削减一半以上美国入口商品关税，总价值达230亿美元，这个是多年来的最大跌幅，用来换取避免川普的对等关税。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印度当局在一份内部分析报告中估计，川普的对等关税将对印度价值660亿美元的对美出口总额的 87% 造成冲击。根据协议，印度愿意对它入口的 55% 的美国商品降低关税，这些商品目前被征收 5% 到 30% 不等的关税。印度政府希望在对等关税宣布之前达成协议，而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贸易代表林奇将率领美国官员代表团由礼拜二开始与印度进行贸易谈判。日前，捷克政府首次使用外国投资审查法，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一项由中国企业建造卫星中心的特定投资。总部位于北京的航天御星公司计划在捷克南摩拉维亚州维尔科什安装一个7.3米抛物面天线，营运地面卫星站。该公司和中共最顶级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密切合作，而中科院过去涉及多宗中共的科技间谍活动。当地媒体礼拜二引述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捷克反间谍机构对这个中企项目发出了警告，认为这个项目可用于监视地球轨道上的情况。之后捷克政府正式叫停了这项投资。据悉，航天余星租用了当地一家公司的土地，准备在该处搭建天线设备和服务。一些专家认为，建立地面站网络是中企的主要目标，因为建成后即可以从绕地球运行的卫星下载数据，同时亦可以监测卫星位置。这个既适用于中共自己的卫星，亦适用于中共对手的卫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